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我们虽然不能见面呢，但是我们可以互相的聆听，可以互相的来诉说，我们有各种的途径，其实都可以来彼此的分享的。
没错，再宣传一下，我们是有一本书的，这本书叫做揭开幔子兼自由，那个名字是我们自己改的，因为我们的播出的环节呢是根据这本书去诵读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可以随时来索取这本书。索取的方法很简单，发电邮过来，或者发短信过来，或者你亲手写一封信给我们也是可以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这本书呢绝对是送给你的啊，不是要卖给你的，是送给你的。所以呢如果你真是想读的话呢，你可以来信或者是通过电邮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的。最关键的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好的见证能够分享给你的。那我想问小燕呢、
请问
你现在长大了吗？
超过18岁应该是长大了。
成长了吗？
超过18岁应该是成长了。
所以这个讲到这个长大成长呢，其实从外表来看呢，一个小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你看的是应该长大了。但是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不同的成长的阶段，包括你岁数大了，可能到了老年你也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的。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活到老学到老。我记得我在节目里好像也分享过，我妈妈刚刚退休没多久，所以他就发觉了自己有一个兴趣，就是画画，画国画。每天呢在家里花很多的时间去看一下视频啊，看一下书籍啊，看看人家怎么画。所以在他身上我确实见到那个字，活到老学到老。
所以呢人呢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要进步啊。如果你不学习不进步的话呢，你可能真是落伍了。像现在小孩子玩那个手机啊，玩那个电脑都非常的流利啊，不需要人教。但是你看到上岁数了呢，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难呢。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那你觉得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除了能够长知识以外呢，还能够得到什么样的领受呢？
其实我觉得呢，就像我自己的小孩子，我看到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呢一方面就是他认识自己。因为小孩子嘛，他对自己慢慢的就认识了，比如说他自己是个内向的也好，外向的也好，他开始发现自己了。我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或者我很愿意唱歌，那他自己发现自己。另外呢就是也跟人有很好的关系了，比如说他以前很害羞啊，慢慢的他愿意跟人交朋友，愿意跟人家去一起去玩，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跟别人建立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吧。
感恩呢你的孩子是往好的方向去走的。人确实需要自我认识，不光是在小孩这个阶段，有人说这个自我认识是一辈子的过程来的，可能你到老你都发现，哎，我是谁啊，原来我没有自己想象的中那么了解自我。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非常短的故事，但是很有趣的。那话说有一只绵羊呢，它自己走吧，哎，见到那个山栏里边有小白菜，它很想去吃，可是怎么样努力也是跨不过去。刚好要放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影子嘛，他往后看一下，哎，原来我长那么高的，因为他的影子拉长了嘛。所以他就说，那个小白菜不吃也罢了吧，因为我身子那么高，我可以吃树上的果子。于是他就放弃那个小白菜。结果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太阳落山了，发现我怎么缩小呢？我怎么缩小呢？哎，这回连树上的果子也吃不了，连这个山栏里的小白菜也吃不了。那结果大家都知道，能够猜得出他饿了嘛，就是饿坏了身子。这个故事呢非常简单，但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自我认识的话， 你会走了很多冤枉路，你也会闹出很多笑话来。所以这个自我认识呢，不光是小孩子的阶段，是一辈子，透过不同的人，透过不同的机会环境，或者你工作的岗位，也可以让你真正的认识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对，所以呢，如果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进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成长。那其实在揭开幔子见自由的这个主人高山他的经历当中呢，他得到了主的医治，那么他也见人呢就讲他自己经历了主尔撒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特别的恩典。那么但是呢，家人呢就开始让他不要去讲，就说你是医治了我们也认同，但是你不要随便跟人家讲是主尔撒。那么他呢就觉得的确呀，我是经历了主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呢，所以呢他可以在这个生命当中他开始去认识主到底是谁，他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他愿意成为主的见证。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他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他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他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他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出名。接下来的几天，访客络绎不绝，其中包含远道而来的叔叔婶婶和姐姐。周末的时候，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因为那是能够聚集最多人的时候。我亲口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尔撒是如何医好我的。我如此坚持的讲述，使得整个宴会活动中第一次产生了不快，因为这个故事让我的哥哥们心不安宁。于是在我第六次解释被医治的过程时，作为家族宗教领袖的萨夫达尔沙阿不得不站起来说话了。
要是你说的是穆罕默德医好了你，那我们会更尊重你一些，那个尔撒对我们不是很重要。
哥哥，但我不能这么说，因为是尔撒治好了我，是他要我这么说的。
尔撒的子民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呢都是基督教国家，你不会再去那些国家告诉他们尔撒怎么治好了你吧？在这里你不公开宣扬这件事儿，会比较明智一点。
萨夫达尔沙说的是事实，他可能并非有意在威胁我，但我却在其中嗅到了对立的敌意的味道。因为关于圣典里面人物的教导，是我们作为整个家族从父亲领受而来的。这里提到的圣典指的是陶特拉和引之乐，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圣典。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正受到他们的威胁，他们同时还尝试表明，尽管古兰经出现的时间要晚些，但绝对是更权威、更正确，纠正了其他圣典中的谬误。我曾经深信着这套理论，但现在却开始感到疑惑。如果尔撒真的不重要，为什么他能够医好我？古兰经被尊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最高准则，给我们提供事无巨细的指导，但是为什么他几乎不提尔撒？很显然，这种医治人的能力就是古兰经中描述的那种，这能力当然来自真主。就这样，对真相的渴求吸引着我一步步向前摸索。我希望能亲自读一下迦音书，以便能更多地了解尔撒。如果说我发现了将我和家人分别开来的力量， 他们也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以及我们之间有了新的关系。这是对的。以前，我这个有病无助的小妹妹，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求的人。他们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我，应该怎么照顾我。他们也知道，对于他们提出的任何意见，我都会顺从。我没有自主权，我完全需要依靠他们。但是现在，我是自由人。更甚的是，我开始越来越像父亲，喜欢独立思考问题。我所受过的良好教育，使我的思想更加敏锐。若不是身患残疾，我绝没有机会受教育。有时候，我完全可以驳倒萨夫达尔沙阿。他渐渐明白，和一个站在他面前的活活的神迹的见证者辩论，他是很难获胜的，因为神迹本身就有着不可动摇的道德力量。从一开始，婶婶就坚持，看见尔撒的意象，表示我要给穷人施天课，这样他们就会去告诉其他人关于尔撒的事情。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在他认为，一个穆斯林的女性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自己的安全的家去公开布道的。我把这个问题带到尔撒那里去求问，究竟谁是他的民？他们又在哪里？我又该如何在家人阻挠之下到他们那里去呢？在内心深处，我已经知道了答案，就像一个声音在向我诉说：
如果你因为家人的缘故而惧怕，我便不会与你同在。若要去到我的民那里，你必须对我忠心。
这话从黑暗中临到我的时候，我正跪在祈祷殿上，天已经黑了，家人也都睡了。
我的民就是你的民，你定要将我的信息带到他们中间去。
那声音接着说道：我没有把这事儿告诉家人，不过他们觉察到了我态度上的转变，开始密切注意我的动向，并不断提各种问题来烦我。
你该不会想要离开这个家去英国或加拿大吧？
你还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我们关于英国的事情了吗？
为什么你不试着给穷人们施天课呢？
那样他们就会去告诉其他人你的尔撒了，你也不必去英国了呀。其实我已经把今年规定的50,000卢比的天课布施给了门口的乞丐们，现在我又在2-3个星期的时间里给了他们10,000卢比的额外天课。在这么做了之后，叔叔走过来对我说：
现在你应该很开心才是，你已经做了真主吩咐我们做的，而且还做得很慷慨。
但我并不开心，我低声嘟囔着，可是我还没有献上自己，这才是他想要的。我以为叔叔听不见，但是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听着，高山，我现在以你父亲的身份对你说，无论尔撒要什么，你给他便是，土地或金钱都可以，但不要离开你的国家和你的信仰，还有不要把你自己献给他。
日子渐渐流逝，我觉察到在我里面有新生命的嫩芽迅速生长起来。每当宣礼员在清真寺的楼角上召唤大家祷告时，我便如常走进自己房间。在婶婶尖锐的目光注视下，我以感恩的心关上房门。这个动作现在已经不需要佣人帮我做了。我与他们分隔开来， 不是为了要照行那些古老礼仪而祷告，而是因为我在用心向真主祷告，我的祷告更加深入，更加密集。整整两个小时重复默念着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祷告是我把它抄下来的内容，祷文的每个字儿对应着每一个需要，就好像是特地为我写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原来这是基督徒们十分钟爱的家庭祷文。一天中的其他时间，我会用穆斯林的方式默念这段祷文。我拨弄着手中的念珠，每数一颗念珠，我便说一遍整段祷文，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祷告。在旁人看来，我就像在做纳马兹，也就是穆斯林的祷告一样。
高山经历了特别的恩典，虽然在这个挑战的当中呢，但是他发现呢，跟主的关系是越来越近了，可以随时随地的向主来度阿。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到要认识自己嘛，要寻找自己的可能是潜能呢，你的兴趣，你的性格。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世界上，这宇宙上，除了你父母亲，可能父母亲也未必很认识自己，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发觉到你那些潜能，但是爱你的上主，创造我们的上主，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加的认识你。能够指引你往后的路该怎么去走，就像高山一样，我们真的很感恩他在他的短暂的人生里终于能够找到主尔撒。即便在这个阶段里，他的父母亲，他的家人朋友甚至跟他说，你不要在外面的人面前提到尔撒，我们是不相信的，他对我们来说是一点都不重要的。但是我相信高山在他心里边已经留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给这个刚刚认识的这个尔撒，这个全能的尔撒，知道他的身份原来就是真主的独生子。
而且呢，他跟主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啊，就成为了好朋友，所以就陪伴他一起来成长。那这就是高山在他人生当中的一个经历。那其实呢，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就告诉我们这个主题，就是真正的在主尔撒里面，我们得到这个自由。这个自由不单单是他身体得到医治，更是让他的心灵也得到释放，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向主来诉说。
当然我们知道在古兰经并没有说尔撒他本身有这个能力去医治嘛，可能穆斯林的朋友都觉得这个是上主给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先知，普通的一个人呢。可是天经告诉我们，很实在的一字一句告诉我们，主尔撒他的身份是非常的尊贵，他是大君王，因为他正是上主亲爱的独生子，他绝对绝对本身有医治人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在穆斯林的当中呢，他们不相信主尔撒呢有这个权柄能够医治他，但是高山的确就是经历了主尔撒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呢他生命有这样的改变，他也勇敢的来为主来做见证。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赞美主耶稣，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耶稣耶稣，我的救主，赞美赞美，他配得赞美。耶稣耶稣，我的救主，赞美赞美，他配得赞美。赞美主耶稣，我们一起同心赞美主耶稣。耶稣耶稣，我的 救主，赞美赞美，他配得赞美。主耶稣，
一起同心赞美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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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同心赞美主耶稣。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在荷兰的某个博物馆的园区内，长着一棵板栗树。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板栗树，却因为被一位女孩子爱过而免遭砍伐。这位女孩就是《安妮的日记》的作者安妮·法兰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妮和自己的亲人为了躲避纳粹的搜捕，那么只好藏在家里一个很小的楼阁里头，跟外界断绝一切的联络。每一天呢，一家人都得忍受无止境的黑暗的恐惧，以及从收音机传来死亡人数的噩耗，而能够支撑安妮求生的意志，那就是看见窗外一颗随着四季成长变化的板栗树。我们希望看着窗外的蓝天和那棵板栗树，光秃的树枝上还滴着水珠，树木好像是银色的，但是我们都被这幅图画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两年多的密室的生活，日记透露了安妮渴望自由的心情啊。他始终坚信，残酷的屠杀终于要结束的。板栗树是那么的茂盛，甚至比去年更加的美丽了。虽然安妮最终没有能够逃脱屠杀的命运，但日记当中的板栗树却成为一份希望的象征，也成为人们保护的对象了。几十年之后，这棵高龄170岁的板栗树在一次的风雨当中倒下来了。然而树上所结出的150颗种子却被分送出去，如今在各地发芽茁壮，继续为世界带来希望，正如同当时为安妮带来的希望是一样的。
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希望，也送你一段天经的经文，是记录在《耶哈雅卷》12:24。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实来。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我们的主尔撒呢，就是那个埋在地里的那个种子，当他死了以后又复活，而且长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许多的子粒就是相信他的儿女，相信他的这些信徒。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真正的我们得到了主的恩典以后，我们觉得主尔撒才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对，自从我认识了主之后，自从我知道原来我在天上还有一个爸爸，自从我知道我是他宝贝的受造物以后，我真的得到真正的希望。可能我们在人生当中，每年过生日的时候，人家都会问你的愿望是什么，你开头都会说我希望怎么怎么怎么，我希望怎么怎么，可能我希望我这一年的身体健康，可能工作顺利，可能如果你在读书的话成绩好优秀，或者你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已经步入婚姻了，肯定希望你跟你的伴侣能够幸福一辈子的快乐过下去，这个都是我们人希望能够达成的愿望。
嗯，
但不过这仅仅是你短暂世上的愿望，哪怕它真的实现了，可是永恒的希望在哪里呢？永生的盼望在哪里呢？就是在你找到主以后，就是在你认识主以后，你才能够体会到原来永生的盼望比起地上所有的财富、地位、名利，甚至那些快乐都来得更加的幸福。
对，的确，我们的主呢，能够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因为他就是一切的源头，一切恩典的源头，更是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来向他来度啊，向他来求主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罗马书15章13节，
愿那次盼望的真主因着你们的信，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的盼望靠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
的确，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有信心，我们就可以有喜乐，有平安，因为这是主尔撒所赐给我们的。就像高山他在他的人生当中的经历一样，他可以经历从主而来的喜乐和平安。所以需要在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装备，不断的去认识主，我们就可以像高山一样，随时随地的来到主尔撒的面前，向他来读啊，也可以透过天经来去认识真理。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也同样的也认识主，在主的里面不断的成长，能够成为主悦纳的儿女。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